去做买卖，另外赚了五千。那领二千的也照样另赚了二千，但那领一千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那个五千银子的又带着那另外的五千来说：主啊，你交给我五千银子，请看我又赚了五千。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二千的也来说：主啊，你交给我二千银子，请看我又赚了二千。主人说：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那领一千的也来说：主啊，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掩，我就害怕去把你的一千银子埋藏在地里，请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主人回答说：你这又恶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到收回，夺过他的一千来给那有一万的，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去，把这无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在那里必要哀哭切齿了。圣经读得完全的福气话语。
多谢黎执事。而家下去我哋宣道嘅时间，我哋请杨长老。今日嘅题目系生命人的愚蠢人。
今天讲到的题目是做一个聪明的愚蠢人。经文在马太福音25章14节开始的。我们知道今天差不多很多教堂都是庆祝圣诞节了。耶稣基督如果照着希列文原本的意思就是救世主，还有两天我们就定了这个日子来纪念，每一年都纪念一次救世主诞生了，救世主出世了。其实世界上没有另外一个的宗教的教主是叫做救世主了，特别是大的宗教。救世主的出生是非常重要，所以人类的日历都改写了，从救世主出生去再计个数。今年2012年就是说救世主出生2012年，大概是2012年，可能差几年，但是是纪念救世主的出世。所以圣诞节基本上是跟圣诞树是没有关系，跟圣诞老人都没有关系，跟圣诞礼物都没有关系。圣诞节是纪念救世主的降生，而事实上在救世主出世的时候，图画不是那么温馨的，只是在偏僻的地方有几个牧羊人是得到天使告诉他们救世主降生， 只是在很遥远的地方有几个有心人得到上天的启示，说救世主在中东那里会降生。而救世主降生那个地方，基本上圣经说他们心里面很不安，他们听到这个消息救世主降生，他们反而很不平安很不安。而管理那里那个王甚至是想杀了这个救世主，他不知道谁是救世主，凡是两岁以下杀了。再加上他妈妈是未结婚就已经怀孕有了，知道的亲族朋友觉得不是多光彩。我们唱的歌经常说救世主是在马槽、在马吃东西、休息、大小便的地方在那里出生。我们说可能是圣经说在客店，他们想去客栈，客栈住满人无位，但是也有圣经学者说是不可能，因为在那一带的传统，亲人回到家里不可能有得他住客栈，所以基本上客店可能是解客房，即是说他已经去到自己的家族里面，但家族的人知道他未结婚已经大肚了，就很可能他们觉得是不光彩，是不干净，连客房招呼客人的房都不让他住。你住在，因为每一个大的家庭都有动物、马或者驴仔吃东西、休息、大小便的地方，你住在那里。但是他是一个大肚就快来要生的妇女，你说多凄凉。其实圣诞节最美丽当然不是圣诞树，不是圣诞老人，不是圣诞礼物，圣诞节所纪念最美丽是个妈妈，耶稣基督的妈妈抱住救世主 BB 耶稣，是最美丽，揽住他，亲下他，锡下他。圣经说主应承玛利亚以后世世代代都会说你是有福的女子。2000年了，的而且确世世代代都羡慕这个是一个有福的女子。她是抱住这个叫做世人的希望，叫做万民的光辉，但是其实是很凄凉。各个生个 BB 的妈妈你都知道，即使你已经是在医院里面有人照顾你这样去生 BB， 但是眼泪都会流出来。在香港的时候，我探过一个亲人，生完 BB 之后，我一入房未开声，这个亲人眼泪已经流出来，很辛苦。何况耶稣基督的妈妈玛利亚去得到自己的家族的乡下，一个大肚婆竟然在马驴吃东西大小便的地方去生这个救世主。但我想象眼泪可能流出来，但他抱住耶稣基督，亲下他，锡下他，有无限的安慰。你又想想他黑夜逃亡，半夜三更上帝跟他说，跟他先生说，带着小孩子的妈妈和小孩子立刻走，有人要杀他们。在夜晚，玛利亚的先生 即刻起嚟，帶住細路仔，帶住媽媽就逃亡去埃及。路途遙遠，起碼三四個禮拜都未去到埃及，或者坐住驢仔。你話一個啱啱生產嘅人，若果喺我哋嘅環境，奶奶、媽咪幾錫你，乜都唔使你做，煲湯俾你飲，等你養翻好個身體。但係佢哋要黑夜逃亡，經過幾多嘅奔波，有幾多嘅唔方便呢？我只是想象，在一切的困难眼泪之中，他抱住这个救世主，亲下他，锡下他，心里面有无限的安慰和力量。在教会一路流传一个故事，说他们逃亡的时候，小孩子妈妈和爸爸夜晚要躲在一个山洞里面，但是有追杀他的士兵来到在附近。玛利亚抱住这个救世主，唯有交托在上帝的手里面。但这个山洞，他们说有一只蜘蛛，或者受到上帝的启示，知道这个是救世主，就在山洞的门口织了一个很密的蜘蛛网，士兵走过，大概他们不会进去，因为蜘蛛网仍然在。玛利亚抱住这个BB耶稣，其实就算是多甜蜜，多怀缅这个时刻，只不过是很短很短的时间。好快耶稣基督就长大，就好像我们教堂的小朋友，有些他们在妈妈的肚里面，我们已经看着，没多久就出来，没多久已经四围走。你想再能够好像一个 BB 那样抱住他都挺难。 BB 的耶稣这个阶段是非常的短暂，很快他们就长大，耶稣基督很快就长大，甚至这个故事告诉我们，耶稣基督很快就要暂时离开他的亲人和他的学生。刚才读这个故事，在马太福音有记载，在路加福音十九章都有记载。耶稣说这个故事是因为跟他的人以为，他们以为这个救世主将会警恶锄奸，很快就天下太平了。他们以为罗马帝国管理世界就快完蛋了，上帝的国就快出现管理整个世界。他们甚至在讨论上帝的国来到，谁坐在耶稣基督的左边，边个坐在耶稣基督的右边，即是说哪一个做宰相，哪一个做参谋，哪个做哪个位，他们甚至在讨论这件事。所以耶稣基督要讲一个故事给他听，这个故事基本上不是这样，上帝的国不是这样出现。这个故事基本上告诉他们，他很快要离开他们，起码是暂时离开他们，暂时离开他们，可以说在世界上他们要做些事，以后这一段的期间可以说是试用期 probation， 试一下你们。耶稣这个故事说，就好像一个主人留下了一些钱给那些仆人去做生意，咁有好多嘅仆人立刻就去做生意，勤力嘅去做生意，尽力嘅去做生意。主人返嚟，有好多仆人有唔同嘅本事，有啲叻啲，有啲冇咁叻，但係都嚟到个主人嗰度话俾主人听，你睇下，你俾我啲钱做生意，我赚咗啲钱返嚟。 有啲比較叻啲賺多啲，有啲可能冇咁叻賺少啲。但係兄弟姊妹，我哋呢一個主係一個慈悲嘅主，係一個合情合理嘅主，是一个爱我们的主，是喜欢差派我们去做事，因为他知道我们做事是开心。我们大家都知道没事做是很辛苦，如果你认识一些亲人被人炒了，在这里等来等去都找不到事做，是很惨。或者大学毕业坐在这里等来等去都找不到事做，是很辛苦。我们都很不想见到他们没事做。其实天父上帝知道你能够有嘢做，做到一份你自己鍾意做嘅嘢，又造福人群嘅嘢，你係会好开心。这个主讲有啲叻啲赚多啲，有啲冇咁叻赚少啲，但係呢个主竟然同佢哋讲同样嘅评语。佢个评语嘅意思係你哋嘅态度好好，你哋又唔懒惰，其实我俾你做嘅系少少，试下你嘅啫。而家我真系俾最重要嘅嘢你做，你系会开心，你系会中意。呢个主就系咁样同佢哋讲。但耶稣基督亦都讲，有其中一个嘅仆人，主最后都要话佢真系冇用嘅仆人。冇用大概讲好蠢。原来呢个仆人一攞到钱之后一直就喺度埋怨。佢话呢个主人好苛刻，要求好高嘅。好唔合理。成日想无本生利。其实我哋都唔知道呢个仆人諗啲乜嘢。或者佢自己都唔知道自己喺度做緊乜嘢。因为他拿了钱之后，路加福音讲他就将钱放在手巾那里包住。马太福音甚至讲他就将这钱掘个窿埋在地下。等到主人回来就语无伦次地讲话。长话短说，这个主人说试用期你不合格，你失败了。他的评语说你又心肠又不好，你态度又差，你又懒惰，讲嘢又不合理，明明给了本你，为什么你说我想无本生利呢？既然你知道我要求高，就算你什么都不懂得做，你都起码懂得将啲钱拎去银行，咁我翻嚟系咪连本带利俾翻我啊？兄弟姊妹，我每次读呢段经文，其实我都唔系几中意读，二三十年我常常都读，每次都唔系几中意读，因为我担心，因为我系唔识做生意嘅人。若果你俾一笔钱我做生意，我多数蚀晒。我买嗰个股票，嗰个股票会跌嘅；我唔买嗰个可能会升。最贵嘅时候我买嗰层楼，我卖嗰时候嗰层楼就跌晒。若果你哋想买股票，啊，你俾少少钱我，我买嗰只你就唔好买就得噶啦。所以这段经文是讲做生意，我不是很喜欢看，因为我不懂做生意。但最近我要预备这段经文，我看到最后的时候有一个新的想法，我开心一点。因为原来主跟那个所谓无用、所谓很蠢的仆人说，你将我的钱拿去银行生息，我回来的时候连本带利给回我就可以了。我开心一点，因为我懂做啊，这个将钱拿去银行，回来的时候连本带利给回他，这个这么简单我懂做啊。 換句話說，主好像跟我說，其實最重要是你的態度，其實最重要是你不要偷懶，其實最重要是你懂多少你就做多少咯，你做得多少你就做多少咯，你有心的話你當然會想到一些事情做，好像主這樣跟我說。有些兄弟姊妹包括我自己有時說我很蠢的，我什麼都不懂的，我很沒用的，但是主說你可以做一個聰明的愚蠢人。怎樣是聰明的愚蠢人？你懂多少就做多少咯，你做得到多少就做多少咯，你有心的話你梗會諗到一啲嘢做嘅，聰明嘅愚蠢人。我預備緊呢篇道，我都擔心今日聖誕節同兄弟姊妹講好唔好咧咁，但已經預備咗幾個禮拜，又唔想放棄。竟然琴日晚上有一個好親嘅親戚打電話俾我，就喺五分鐘裏邊，佢話你聽日講咩道啊？大概五分鐘裏面我就將這個道講給他聽，他很感謝主，因為他在香港，他剛剛回不到教堂，現在好像聽了一堂道。他說我一輩子都是想做一個，不是想做，我一輩子其實就是做了一個愚蠢的聰明人，我以為自己很聰明，我一輩子以為自己很聰明去做事，現在發覺是做了一個愚蠢的聰明人。原來主是告訴我要做一個聰明的愚蠢人，不要以為自己那麼聰明，或者我們是很愚蠢，不過你懂多少就做多少，你做到多少就做多少，你有心你當然會想到一些事情做。兄弟姊妹，原來我們現在是一個試用期，主是给我们一个试用期，他当然不是给钱我们做生意，或者我们都有钱做生意，但是主给我们的是很宝贵的东西，各个兄弟姊妹都不同，但你会明白其实主都给了一些东西你，我们不要将它放在手巾布包住埋在地下不用。主给了你的机会，主给了你的才干，主给了你的东西，你懂多少就做多少，用出来。有一天主都说你的态度很好，你又不懒惰，其实我是少少东西试下你，现在我真的给你做一些很宝贵的事，你是会喜欢做，你会开心。但起码我知道有一样嘢，耶稣基督降生是给了世界上所有的人，就是和平平安，是很真的。因为耶稣基督降生那晚一大队的天军唱歌的内涵就是这样，那个歌的内涵就说至高处荣耀归于上帝，其实功劳是归给上帝。兄弟姊妹，我们不要大家抢着立功，这个是虚空的虚空。原来圣经讲功劳是属于上帝，然后说平安是归给世人。若果我们向天父上帝求平安，你一定会得到，但是如果在世界上你去争名夺利，去争功劳，这条路是错的。我们任何时间无论你叻成点，叻得识到飞天，你都要想一个办法讲一些说话，将个功劳归给上天。我无论你叻到识飞天，个个人称赞你，你都要用办法想下怎样讲说话，将个功劳归返给上主，归返给上帝。平安就会归在你的心里面，好实在的平安。耶稣基督要上死刑架之前，他说得很清楚，我留下一些东西给你们，是什么呢？ 他唯有讲的话，我留下一些东西给你，你看约翰福音就知道，我留下平安给你。他说我所给的平安是不似得世界的人所给你的，世界的人会给很多的东西你，但是世界的人没办法给这种出人意外的平安。当你做大手术的时候， 你都不知道过不过到这一关，要推入手术室的时候，你还未昏迷的时候，你能不能够有这种的平安呢？耶稣基督，我留下一样东西给你，是没有东西能够拿走这份东西，就是平安。我将我的平安留给你们。当他死而复活，一见到啲学生就即刻祝福佢哋平安，啊，将平安赐俾佢哋。主俾我哋最宝贵嘅东西，平安、和平，唔会惊慌，唔会同人去争拗，唔会猛整，唔会搞事。主嘅平安喺我哋里边，有一种出人意外嘅和平喺里边。是实实在在的，求主帮助我们，这个叫做平安的好消息，平安的福音。求主点着我们这个平安的灯。好像我给你一支蜡烛，你不要将蜡烛放在手巾，然后掘个窿埋在这里，没用的。我们要点着它，代表主给我们的礼物。有些人叻啲，点着一支蜡烛，他在身边很多的人点着他们的蜡烛。有些人叻啲，能够将这个平安的福音带给很多很多的人。有些人没那么叻，亦都可以将他平安福音带给家人，带给朋友，啊。但是个关键是我们的态度好，不要懒惰，识几多就做几多。主有一天都会跟我们讲，其实我是给少少试下你，你好好，你的态度好好，你不懒惰，我现在给你做最有价值的事，你是会开心，你是会喜欢的。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两个礼拜发生不开心的事，总统也都在电台上跟全国的人说，我们大家都很哀愁。总统将20个细路仔、小学生的名逐个一个一个读出来，说上帝已经将这些细路仔带回去天家了，啊，由5岁、6岁、7岁、8岁都有。我一路听着电台，一路听着他一路读这些细路仔的名字的时候，都听到台下很多人在哭。生命是这么短暂，就正如 BB 仔在我们手里面是非常短暂，很快他们都长大，你想再这样抱下他、黑下他、锡下他也都没可能。但兄弟姊妹，我突然间想到，在我们的教堂就有20位的小孩子，上帝放在我们的手里面，他们的前途靠我们识几多就做几多，做到几多就做几多。主有一天都会跟我们说，你的态度好好，你们又不懒惰，其实我是给少少试一下你们，现在真是差派最有意义的工作给你们做，你们会开心，你们会喜欢做。所以我们不要偷懒。最后我讲一下我的感受。有些小孩子，我从两三年前来，我都有个心愿，我说我不知道怎样教小孩子的，我这么小的小孩子，但主说你锡他们就可以了，你锡他们，他不对话一下他，但不要放弃，你锡他他会知道。那有几个小孩子，我回来我常常都想教他们有礼貌，所以我会叫他们早晨， 早晨有乜名？早晨有乜名？但有一两个细路仔，每逢我叫佢早晨咧，佢都会拧歪块面，真系咁样吓。所以叫得几次，心里边就真系懒惰，唔好叫佢咯。叫嚟叫去都系咁。但系主话你唔好懒惰，你识几多咪做几多咯。你继续落去系有效嘅啫，你识几多咪做几多。教导啲细路仔和和平平。有一个做一个有礼貌的人，所以每次我见他我又继续早晨啊乜名，咁后来他就我又继续，后来他就good morning， 哦有啲反应啊，继续坚持下去。多嘅嘢我未必识做，但系有啲嘢我肯定啱嘅，我哋继续坚持下去。他们在打交闹交的时候劝他不要这样，不要这样，耶稣基督就叫我们和平相处咯。劝来劝去都是在争赢，有时心里面说算了都不听的，但主说不要懒惰，态度好，不要懒惰，你识几多就做几多咯。那我继续一见到他们吵架又劝他们不要这样，耶稣基督就叫我们 get along 和平相处嘛， get along 和平相处。咁慢慢連最差唔多最細嗰個都講得出嚟 ，No， we have to get along 啊！我哋要和平相處噶，我哋唔可以爭嘅。所以兄弟姐妹，等我哋盡力。上帝交託咗20个細路仔喺我哋手裏邊。若果你叫我為一個細路仔禱告，我完全未見過佢嘅。我可以告诉你，我试一下，其实很难祷告。但是这20个小孩，我们真的懂得他。我们开始感觉到很锡他，很想他们好，我整天为他们祷告。就是从心里面真的为他们祷告。希望他们长大的时候能够孝顺父母，尊敬老师，跟人和平相处。希望他们有困难的时候不要放弃，有勇气，懂得祈祷。我甚至希望上帝能够跟他们讲说话，等他们能够有聪明有智慧，希望他们打开圣经的时候，圣经的说话他们看下去非常的有感受。我真的这样为他们祷告，希望主去祝福带领他们。我觉得每一个都是这么重要，希望兄弟姐妹跟我一起努力，我们懂多少就做多少，我们的态度好一点，不要放弃。主会有一天说，我其实我试一下你们而已，你做得很好，我现在真的给最重要的事你做，你们是会开心做。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上帝，帮助我们做聪明的愚蠢人，冇咗你，我哋每一个都系愚蠢。因为圣经讲敬畏造物主，敬畏耶和华，先至系智慧嘅开始啫。但我哋要做聪明嘅愚蠢人，因为你话识几多咪做几多咯。唔通攞啲钱去银行生息，你都做唔到咩？我哋要持守好嘅态度。努力去侍奉你，求你帮助我们去祝福你交托给我们很多的小孩，等他们好好的长大。我们将 Daniel 交托给你，将 Jason 大那个小那个 Jason 都交托给你，将 Andrew 交托给你， Caleb、 Kaylee、 Caden、 Ritter、 Kevin 通通交托给你，将 June、 Cici、 Jonathan、 Josh、 Hugo、 细的 Jason、 Justin、 彤彤、 Olivia、 Cassandra、 好的细细的仔、 Kyan、 Elaine、 Matthew， 甚至平时有来跟我们在读书的 Casey， 她妹妹，通通都交托给你。我们是从心里面 去祈祷，我们真的想你的祝福降临在他们身上，让他们懂得祈祷，懂得读圣经，懂得孝顺父母，懂得爱人如己，好好跟同学相处，好好尊敬老师，有聪明，有活泼，有可爱，长大成为社会上有用的人，荣耀天父，这个是我们真心的祷告，多谢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祝福大家。